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是来到第35周，也就是啊，要从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到第五章，然后以西结书呢是第一章到19章。那么读到耶利米哀歌哈，就晓得这是耶利米写的一个哀愁的诗歌啊，就像上次我们讲的一样，屈原写了一首离骚啊，那耶利米写了一首耶利米哀歌，那两个人呢当然是相差几百年，屈原那个时候是啊主前297年的时候啊，这个是耶利米哀歌是主前啊586年，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写了一首啊哀叹的歌。那么这个哀叹的诗歌呢，在这里面啊，在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第一章一节、第二章一节跟第四章一节都是从同一个希伯来文开始的。这个希伯来文开始叫做“唉”，就这样哀叹一声啊，唉啊。然后第一章一节他哀叹以后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唉，多么荒凉的一座城啊！”他用这种心情来表达。那第二章一节呢，他就“唉，主为何发怒？”那第三个哀呢是在第四章一节，他说哎，黄金竟然失去了价值啊！所以呢耶利米哀歌有五章，所以头四章呢就是一个表示他哀叹的心情，那第五章呢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文。所以我们从这个哀叹当中看到啊，这个作者因为看到耶路撒冷被毁坏了，被火烧过的残梁破瓦荒凉的景况，都想起以前那个圣殿庄严华丽的那种样子，所以他心有戚戚焉，他就扪心自问，他说为什么到何时。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讲说为什么到何时，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个背景我们就了解是在主前586年犹大王国时候的那个情形。那当然在这里面他在记载的时候呢，说到说因为啊，君王宗教领袖本来就是应该要督促带领百姓过一个守约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在4章14节他这个指责就说，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也就是说这些带头的人呢都不公不正啊，那么他们就带头流义人的血，因此就使全国陷入了罪恶毁灭当中啊。那么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句俗语就是啊，父亲吃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那是在耶利米书31章29节。等一下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有同样的啊这一句话会出现。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当啊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后呢，一个新的约开始了。他就是说个人应当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了。所以就说这一句俗语就不再成立。好，那么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本身就是一种善有善报、善恶观的一个审判刑法。那作者在这个心历其境里面，他那种发抒心情的哀痛，那跟约伯记又不一样，约伯记是属于无辜受苦的心情不同，所以在这两种处境的回应呢，当然也不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啊，在这里面呢，我们从文学结构来分析的话呢，第一章它主要就是说看城市的景况啊，第一章是看城市的情况。他说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说，你看这个城市已经变荒凉了，然后8节到11节就说那荒凉的原因是什么，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然后再来从12节就开始说这个诗人作者呢坐在这个荒凉当中那种痛哭哀嚎的心情。那同时呢在18节他也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第一个啊哀叹的诗歌他是用这种结构来表示。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他就说看啊神的愤怒啊，神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呢。他说神的愤怒就来到了锡安城。那么在愤怒之下呢，我们就看到悲哀跟哀求啊，就看到 耶利米为耶路撒冷的悲哀的心情，在二章十一节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搅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耶路撒冷渔民剩下来的这些人，那耶路撒冷剩下来的人都是被掳然后留下来的那些人呢，他说在十二章十九节，他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啊，倾心如水。他说你看看你的孩童在各街市口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他就说锡安民的心啊，就苦苦哀求主。所以这是在一个神愤怒情况之下的那位爱国诗人，那位先知，他的心情的表达，以及整个在这个时候留下来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的一种心态。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就是一个转折点。它的转折点是什么呢？首先呢，就看到耶利米好像是以个人的经验来哀求的呼声来代表整个国家的哀求。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第三章的转折点呢，就是看到说在毁灭当中看到有一线曙光，那也是整本耶利米哀歌的一个高潮。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啊是在一个荒凉的城市里面，基本上我们没有经过战乱嘛，哈，所以如果你经过战乱，你才能够体会那种心情。但是我们没有经过战乱，我们就感受不到那个震撼力啊。那你就说像这样子，你坐在一个荒凉的城市里面，然后你看到那个屋梁啊木头的梁柱烧得黑黑的，不停的冒黑烟，然后呢地上都是残砖破瓦，本来是啊干干净净的街道，现在呢都是残破的瓦块，水也被污染了，然后大家挨饿着肚子没东西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表示说还有一个信心的盼望？所以在这一个第三章里面，作者表示的两次那种信心的盼望，在三章啊二十一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事情是什么？他前面不是在哀哭，说神啊，你的愤怒怎么样呢？他怎么会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呢？他慢慢在二十二节就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出于他的怜悯，不自断绝。”也就是说，本来早就该被灭绝的人，因为神的怜悯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在二十三章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和极其广大。所以你想，我昨天饿着肚子吃饭呢，饿着肚子没有吃饭呢，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还是很饿啊，然后我可以开口赞美说，哦，每早晨都是新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神极其信实广大。你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情吗？如果不是盼望给你带来的这种啊信心的盼望的话呢，有谁能够在这种情况能够称颂神的诚实，证明说神确实恩待我，对不对？但是最宝贵的信心也就是真的是这样。那二十四节他就说，因此忠心感恩的人，他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在这里他感恩不是说哎呀肚子好饿啊，神啊你就给我吃东西吧，他不是渴望追求更多的祝福，而是渴望有神自己啊，有神自己说，我盼望我所寻求的就是神你自己。就像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嘛，哈。那在这种心情的啊盼望的里面呢，当然这里面一定是从过去的一个属灵经历来去得到的。所以三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呢，就是一个回想的过程。他说神曾经应允他们的祈求，因此他才有继续祈求等候的信心嘛，哈。他说五十六节说，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等等等，就说神曾经怎么样能够拯救过他，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平常啊，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啊。当我们回头看，神的恩典就像滴在路上的油脂一样，我们一看，哎，每一滴油就是一个记号。所以你写属灵笔记啊，你写神怎么样在你一生当中 带你走过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回头去看你的属灵日记的话呢，就是在回头数算滴在地上的油脂一样，你才知道说，哦，神从原来就保守我，直到今天，即使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保守我的性命哈。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你在过去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跟那个决定不同，相信你不会坐在这里了啊！相信你不会坐在这里，所以呢，今天的你就不是你啊，就不是你。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那第四章呢，他就说：“看呐、啊，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他就是在做一个比较，耶路撒冷之前那种啊庄严华丽的情况，现在呢没有了。黄金失色了，之前跟之后的比较，当然他这当中呢，他就在重复的一遍被毁的原因啊，被毁的原因。到了第五章呢，他就开始展望未来的一篇祈祷文，他是代表百姓的祈祷。这个祈祷就是说求耶和华纪念发生在百姓身上的事情。他说观看他们所受的凌辱，并且使他们恢复，这样他们就可以回转和得到这个复兴。他说求神呢，你来怜悯他们的光景，来复兴他们。重点也就是在啊五章的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候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跟一个绝望的人生的区别。所以上次我不是跟你说，如果耶利米碰到了屈原，他们相信可以啊秉烛夜谈，相见恨晚。那一个是有信心的盼望，一个是啊绝望。所以呢，这个啊屈原写的《离骚》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他上到天庭去叩天门，但是呢天不应啊。天不应，就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觉得是被完全抛弃呢，就失去了那个理想活下去的勇气。好，这就是耶利米哀歌。那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进入以西结书。今天的进度呢，是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到第十九章。以西结呢，这个名字就是神给力的意思啊，神加力的意思。那这一段我们从一开始第一章的这个引言哈，就知道说他这个是在以约雅金王被掳的年代作为计算的日期。所以呢，他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其实也就是说一章二节说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作为计算。所以呢以西结跟约雅金是在主前597年，也就是说犹太人第二次被掳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西结25岁。那么在五年以后呢，也就是说主前592年就被呼召做先知。那么以西结被呼召做先知的经历跟其他的都啊很特别，很特别。我们晓得我们之前前面读到的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赛亚被呼召是有一个意象，对不对？在第六章。那耶利米被呼召，他没有讲到意象，但是有讲到神怎么样跟他对话。那以西结就更不同了。以西结呢，他说神的灵哈，这本书里面多次提到神的灵，神的手降在以西结的身上。那这个字呢，出现了52次，神的灵这个字出现了52次。那你要知道，神的灵在整个旧约只出现过378次，所以在以西结书就占了1/7。所以有人就称他是圣灵的先知啊。那我们也晓得，以赛亚书在讲一个新的拯救，耶利米书在讲一个新的约，那以西结书在讲什么？讲一个新的灵，神要把我们的心换掉，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所以以西结在这里面他侍奉了有22年。他对什么样的对象服侍呢？他服侍什么样的对象呢？他们了解说，当初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呢，留下来的都是很穷的人。所以那些上层社会人士，有钱有才干聪明的有智慧的学士什么，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所以以西结所传讲的对象就是这一群人。所以当时呢，在那个时代，你想想，592年， 开始出来服事，对不对？那城破是586年的事情，亡国是586年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代，以西结是在外邦巴比伦对被掳的那一群人做先知，传讲神的话语。那耶利米呢，是留在耶路撒冷，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对那个时代啊犹大国的人传讲神的福音。因为到586城才破嘛，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服事是重叠的嘛，哦，服事的对象不一样嘛。那城破了以后，586年以后，耶利米就被释放了。尼布甲尼撒王说：“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结果呢，他后来就被强迫约哈难就强迫他去埃及嘛，然后就死在埃及啊，那就整个不一样。所以你想想，在那个年代，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
回去
嘛，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在嘛，圣殿还在嘛，所以他们就很怀念。今天呢，我只是暂时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来，所以我盼望赶快回去，对不对？那偏偏呢，这两位先知讲的话都是一样。耶利米不是写了一封信去给这个住在巴比伦的人吗？告诉他们说，你们就安心住下来，安居乐业啊，购置田产，而且呢，你要为你住的那个城求平安，因为你要在那边住很久嘛。那以西结呢讲的信息也是一样，他说呢，你们不会马上就回去了，安心的住下来。所以基本上对那些人来讲，他们讲的话都是不受欢迎的。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我希望早一点回我的家乡。那我现在呢，在这个外邦国过得很难受，很不适应。你叫我说要在这里安心住下来。好，我们再了解一下他这个啊历史背景哈。那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他的历史背景哈，就是主前609年那个时候，约西亚就战死米吉多战场，对不对？然后约西亚就传位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叫约哈斯，约哈斯做王3个月就被埃及王尼哥给废掉了。那尼哥呢，就立了约西亚的长子叫约雅敬啊，作为埃及王的傀儡。那当然约雅敬呢，一开始就服侍埃及嘛。啊，那在604年的时候呢，埃及被巴比伦打败，在一个地方叫做卡西米斯被打败。那被打败以后呢，那约雅敬就见风转舵，啊，他看，哎，啊，我的靠山约雅敬，啊，约雅敬，他就见风转舵，他看到，哎，埃及被打败了，他转而投靠巴比伦嘛。
嗯。
啊，但是他投靠巴比伦以后呢，他3年以后又背叛巴比伦，又转向埃及。所以呢，巴比伦又回过头来攻打约雅敬，啊，约雅敬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了，圣经没交代。597年的时候呢，约雅金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就做王，那做王3个月10天，被巴比伦攻击呢，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就包括以西结就被掳走了。那接下来就这个王位就传给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叫做马。啊，西里加哈，
马探雅，
马探雅本来叫马探雅，好，所以那你大概知道这个历史以后，你等一下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地方，他又讲到一个耶和华神的这个责备，他责备啊，说你们背约，你们跟啊那个王立约了，结果你们又背叛，意思就是说，一个呢是跟埃及王立约，结果背叛。啊，一个呢是跟巴比伦王立约，结果又背叛巴比伦，所以神也在这件事情上呢指责他们。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大概有一个啊了解，以西结这样子在巴比伦对一群被掳的人呢来传讲信息，那圣经说神要立他做守望者，守望者就是什么？看见什么就讲什么嘛，有敌人来你就讲有敌人来，你不要说狼来了狼来了这个样啊，随便讲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守望者的意思就是要警告嘛，所以立以西结做警告。所以以西结的事工呢，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那两个时期的这个分界点就是在 耶路撒冷城攻破作为分界点，所以他第一期呢，就是从他被呼召开始，一直到586年，就是耶路撒冷陷落之前。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要对那一群被掳的人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在那个当时，他要对被掳的人传讲审判的信息。在传讲审判的信息里面呢、啊，有一个片语重复出现60次以上，这一句片语叫做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一碰到这一句呢，你就把它勾起来啊，或者是写一个阿拉伯数字，你后来一算算，哎，怎么这么多次啊？为什么他要一直重复这一句话？因为他让他们知道说，今天犹大国你受审判，不是神不行，不是神不能保护你，而是神掌管一切的权柄，而是神掌管一切。所以因为你碰到这件事情，我之前有给你们预言，有警告你们，现在呢就照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神耶和华啊，让他知道说不是不能够保护他们，而是在经历困苦管教之后呢，便知道亚伯是神。所以对那些被掳的人呢，他们已经不用再经过战乱了，对不对？他们已经住在外邦国家安居乐业住下来了。但是透过这一段审判的信息不停的传讲的目的，让他知道说，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到了耶利米以西结事工的第二个时期，就是586年以后的，就是耶路撒冷攻破以后呢，他开始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圣殿呢会被重建的信息。所以之前以西结要对抗的是那些假先知，因为那些假先知呢，在586年以前呢，都是在给一些包糖衣的信息，告诉他们说，哎，我们快要回去啦，两年以后我们就回家啦。那大家听这些信息听得很开心啊。那这当中呢，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被掳的那一群人不认识到自己也是犯罪的那一群。他只是觉得说啊，我们快要回去了。所以以西结呢，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那么到了586年到571年呢，这个当中就是他事工的第二期呢，他主要就是在传讲一个安慰的事工，在预言这个以色列国和圣殿和敬拜的恢复。他就是要鼓励那些留下来的渔民，而且是忠心的渔民，要宣告将来有一个复兴跟祝福啊，有一个复兴跟祝福。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到以西结啊，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先知。因为你看他在每一次的宣告先后得到有7次那种预告性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我刚开始一直讲的，耶和华的手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此使我大有能力。所以整个以西结书我们读起来其实是蛮有趣味的，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啊预言来预告。他在这个预告的时候呢，他不但是影射过去，也把现代的事情呢给表现出来。所以呢，你看16章1节，好，我们来看一些他的比喻跟预言。16章1节呢，他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就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你出生的例子，他在讲什么？他说：“以西结，你好像是一个婴孩一样，但是呢，你最后是不忠于那位照顾你的父亲，不忠于那位娶你为妻的。”那十七章呢就用什么比喻呢？就有那个香柏树的比喻。他说这个是一棵茁壮的香柏树呢，最后却要被摧毁啊，被摧毁。19章呢就用那个葡萄树来做比喻啊，用那个母狮来做比喻。他说你是母狮，然后养的小狮子最后成为猎人的猎物等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用了很多的这种比喻。所以以西结书呢有许多的我们叫做表征行动，叫做 symbolic Acts，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所以整个以西结书的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啊。那时间顺序的编排就是以约雅金被掳作为计算日期。好，到了整个以西结书的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四章呢，到第二十四章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事工的分界点，因为二十四章的就成为整个信息的中心点，因为那个二十四章是在讲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攻破的预言，然后二十五章以后就开始传讲外邦人的审判啊，然后外邦人的审判讲完了以后呢，才开始讲这个复兴的信息啊，复兴的信息。所以呢，在头二十四章，我们看到有四个类似的引言啊。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写的蛮整齐的，因为它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所以读起来比较不会啊很混淆。所以第一个他说，在一章一到三节，就是说在约雅金作王第五年啊，四月五号，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西结的身上。好，这是第一段。那第八章一节呢？啊，你看第八章一节，第八章一节他就说，约雅金第六年，被掳的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刚好跟前面的日期差十四个月，对不对？那这四个月，约西亚在做什么？啊，躺在地上啊，以西结躺在地上，以西结躺在地上395天，又在躺40天嘛，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是14个月嘛，然后呢，他14个月以后，大家众长老看见以西结做这种奇怪的预兆以后呢，就慢慢对以西结的先知身份有认同了，所以呢，长老就去坐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就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呢，虽然没讲日期，但是呢就开始讲到说，长老呢就来到以西结的前面哈，你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所以你看这个引言慢慢的就开始展现先知说话的权柄了啊。然后再来第二十章呢，第一节第二节呢就讲到说，是在第七年的五月十号，又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他面前。然后第二节又说啊，又说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呢，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呢，他就开始说，在第九年的十月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西结说，好，今天呢就是巴比伦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日子。好，所以在以西结里面，我们一开始他整本书信的编排，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整本书信的编排呢是从一个意象开始，以西结看到一个意象，对不对？那这个意象有四个活物啊，不容易明白的啊，你头脑想一想，你自己拿笔画一画，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画出这个图形来啊。但有人确实画出一个这个图形啊，看到有一个意象，这个四个活物上面呢好像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面呢应该就是耶和华在上面。那四活物的描写非常的细致，但是呢到了这个平台神上面呢，他就很模糊了，他只说我看见一个仿佛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形象那样子啊。所以在这里面他看到一章二十八节看到神荣耀，神的荣耀。所以以西结书讲到一个主题就是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让以西结看到了以后呢，在第八章就开始说神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圣殿啊，然后呢要怎么样，要暂时住在被掳的百姓身上。那这个当中不是说啊，这个当中呢他离开这个荣耀呢，他是怎么样慢慢离开的，他神的荣耀先离开圣所，然后来到东门的门槛，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以后，他才说从东门的门槛呢离开到橄榄山去啊。所以呢将来要从橄榄山回来，对不对？那犹太人都埋在橄榄山，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脚朝哪一边？ 朝东边，这样一起来头就看到啊，神从东边过来啊，所以我们去橄榄山的时候都说每一个坟墓都是脚朝东啊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神的荣耀会离开，所以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啊，一个主题。那我们在想到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啊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下哈、啊，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最近啊，这个讲到的进度也是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那么上一次呢，冯秉成牧师来有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说：“耶稣告诉门徒，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那请问你要做什么事情是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啊，当然不是说行神迹啊那些事情，而是呢，在耶稣的时候，很多的事情还没有被启示出来，还没有被掀开来啊！但是呢，当耶稣走了以后，圣灵来了以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在地上建立教会，借着圣灵传福音直到地极，做更大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奉主名来求，神就必成就，对不对？那神成就的事情有一个条件，是为了因教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求说，哎，求主啊，你求这件事情成就，有一个中心点，就是父要因此得荣耀啊。那子呢，要因谁得荣耀？你们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你在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保罗的第一个祷告就是祷告让我们知道哈，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给我们一个东西，将什么东西赏给我们，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因此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我们哈神在众圣徒当中要得的基业，就是我们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离开，为什么？以色列人失去了那个荣耀，他们本身没有守圣约的生活呢，就啊失去了那个荣耀，神自然就没有跟他们同在。然后神答应要去到被掳的人当中，他说我要暂时住在你们当中，那你们要作为一个忠心的子民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旧约其实啊很多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当然我们了解这个信息的一个中心，就是要鼓励被掳的人呢，你哦要放弃那个盼望。什么盼望？对耶路撒冷城那种情感上的依恋，你要放弃，你要重新 refocus， 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这就是说他要暂时要住在他们当中。好，那我们就再注意看呢，以西结被呼召的时候有一个特点，跟耶利米不一样。跟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第一章第十节就告诉他说，你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要传讲那些被摧毁拔出等等等，然后后来才有建立斋子的。但是以西结被呼召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三章啊，第一章是看到异象，对不对？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呢，都没有告诉他说我要叫你去传讲信息的内容，而是呢给他一个什么呼召的使命。那这个呼召的使命呢，重复的一再的讲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去传讲，对那些悖逆的民传讲，他们听或不听从。你看这句话重复出现，听或不听从不关你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今天去对外邦国家传讲啊，人家早就听了，但是你对这些悖逆的人听啊，他们就是不听。所以他要以西结在这里面呢，告诉以西结说，你只要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忠心传讲就好。听到的人不肯离开他的恶，他跟你无关。你如果不讲，使恶人死在罪中，你要负责任啊。然后呢，他再来就是用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意象，用神的话，用神的灵来坚固对以西结的呼召。所以以西结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不停了神的灵神的话哈，来坚固以西结的呼召。那到了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七节呢，他告诉以西结，他说我要使你变哑巴不能说话，哑口不能说话。这里面在强调一件事情，说口舌在神的掌握当中，你要说什么话，你何时开口说话，由神来掌管。那我们从后面呢的经文了解， 说神使他开口的时候，哎，算一算好像跟这一段时间差了六年了啊，所以我们有些事情也是不能够明白的，意思是说这六年都没有讲话呢，还是这六年没有讲责备的话啊，这不太了解，我们不太了解哈。好，所以那我们就了解以西结的侍奉就非常的清楚，他的一生的事工就是忠心传讲，做守望者，看见什么就照实说什么。那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提醒是什么？我们做解经的时候哈，不要刻意去避开那些警告，那些扎心，那些有严重可怕祸国的经文，我们要忠实面对经文啊，不是到了这个经文觉得哇，这个，这个好像很难讲啊，然后我们就有点这个跳过去讲，或者是掺一点水来讲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新约圣经，我们现在讲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你们常读到说，你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恐怕你就站立不稳，有没有？那每次我一读到这里，我就会想，那我怎么样就会站立不稳？那你可以看一下参考彼得后书，对不对？你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哈。彼得后书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跟你讲说啊，神将一切一章三节，神将一切关乎生命的近前的事已经都告诉你了啊，然后就讲了一些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一章八节说，我们充充足足的，如果有这几样，这几样就是五节到七节，那、啊、我们就会做一个结果子的人，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睛瞎了，看见近处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意思就是说什么？你若不行这几样，你不就站立不住吗？所以呢，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讲得很清楚嘛。那意思相反的是什么？相反意思就是说你就进不了神的国，不就是吗？好，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其实也是讲同样的事情呢、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讲呢？啊，五章二十一节他说，那些顺从圣啊，顺从肉体情欲的人呢，就会有这些坏果子出现。所以我告诉你们，现在在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些话是对什么人讲的？信耶稣的人讲。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些事情？哦，不容易，对不对？你们有时候很不愿意承认，我们也很不愿意承认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我们再来看以西结的侍奉，他就是忠心传讲神的信息。所以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带查经，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来练习啊，不要曲解原文的意思，也不要淡化经文的警告危险性。所以呢，这样子他才会告诉以西结啊，他说以西结，你千万不能退让妥协，如果你退让妥协，你就是加入悖逆之家的叛逆。所以他给以西结要有一个勇气，所以三章八节他说，神要使以西结的额头比他们还硬啊，所以你不要怕。那同样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也是告诉耶利米，你去传讲这些人家不要听的信息呢，他说神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所以好，我们就明白这个前面一到三章的一个过程，他从第四章到二十四章呢，就开始在细算数算呢神对犹大的审判。那这边有讲义，请你一人呢拿一份啊。这个是我在2009年写的报告，那个时候呢，我是用以西结书来作为我报告的内容。那我把它整理了一下，我只啊，挑一些重点出来，不是把全部的报告给你们。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呢，常常有这种叫做表征行动或象征型的行动。好好，可以可以。好，那个表征的行动叫做 symbolic act 或 sign act， 这个我们又有时候又叫做预兆啊。那有些预兆呢是有具体行动的，那有些预兆可能只是一个意象而已。比如说我们不会明白，三章二节说以西结吃这个书卷， 他吃这个书卷，书卷上写的都是哀叹、哭嚎、哀哭的这个话语，但是吃下去嘴巴很甜。我们不能明白这件事情，那是真的吃呢，还是在意象里面而已？那你在二十四章看到有一个烧热锅的预兆，很可能也只是一个意象而已。所以这个预兆就是用当时的人事物作为记号啊，兆头证据，要做什么？要来代表，用它所代表的形象或人在理性上的观念跟认知，要来传讲一个预先表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就是要借由先知亲身所经历的那个感觉和那个痛苦，要来传递一个有震撼力的景象。那么当你在观众在观看先知的这些表征行动的时候，你就像在看一场默剧一样，看一场默剧。如果先知没有跟你解释他在做什么啊，每个人看法不同，可能解读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后面的解释就变成非常的重要，这样呢才会领受同样的一个信息。那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观念，我们中间就有一个鸿沟嘛，啊，历史啊、文化、地理、语言上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容易那么精确。那同时我们没有那种震撼力的感受，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时代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就像约翰福音讲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这一切的话语，圣灵明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把一段经文解释出来。那我们要学习，就是把经文的本身呢要讲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讲到经文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第四章呢，它叫以西结，说你去拿一块砖，砖上面画一个耶路撒冷城啊。那画了耶路撒冷城呢，然后再拿一个工程的器具，大概拿那个啊小朋友玩的 LEGO 啊，那个时候大家没有 LEGO 了，你就用一些啊木头做一些工程的器具，然后呢就再拿一块铁板啊，铁熬就是当初烤面包的铁板啊，然后就把这个铁板呢放在以西结和那块砖的中间，代表什么？代表耶路撒冷呢被一道铁墙隔开了啊，是一种整个城墙是孤立无助的状态啊。这个是在这个你们讲义的最后一页有这个啊，我有把这个内容给你啊。好，所以呢，那他在这里并没有解释，对不对？你四章一到三节并没有解释嘛，他只是叫他做这件事情，后面才有解释嘛。啊，然后呢，又再来第二个预兆呢，叫以西结呢向左侧卧，啊，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侧卧390天，完了以后又再向右侧卧40天，啊，40天。那这个侧卧呢，可能不是说整天都躺在那里。可能哈，只是这个某一段时间侧卧给你看而已啊，那不可能躺在那里，他还要起来煮饼吃嘛。然后第三个呢，他就用各种杂粮饼做来饼来吃，那叫他用粪便来烤，代表说你在那个城破的时候呢，你吃的东西就是不干净的东西，而且你的水很少，你连烤饼的木材都没有，所以用这个给人家一个震撼力，就是说将来你们城破荒凉的情况就是这样吃东西。好，那第再过来呢，这个预兆呢就是把胡须头发都剃掉啊，然后用刀呢切一切切一切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这个在表示整个审判的来临啊，这个人群会怎么样变少啊，会受到什么样审判的原因。所以四个预兆的解释呢，就是在五章五节开始啊。所以我就刚才讲，不是有这个 symbolic act， 那后面一定要有解释，那这个解释就是来讲前面的事情，你才会啊能够明白这个当中的这个道理。好， 那到了第六章开始，第六章第七章呢，他就开始讲两个审判的信息，他要借这个审判的信息呢要来说预言。所以他说六章二节，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然后从这里面开始，你就可以注意到啊，你可以拿笔勾一勾，你可以发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不停的出现啊。那你看到六章十一节，他告诉这个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说，你现在说预言的时候哈，不是站着不动说，你要拍手顿足啊，你要拍手顿足，代表一种什么呢啊，代表说神对以色列家要做这些他们做了这些可憎恶事的愤怒，用拍手顿足呢来强调神话语的那种愤怒啊。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有三个审判，就是刀剑饥荒瘟疫，有三个审判。好，再来呢第七章十节啊，第七章十节就是讲到说啊，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告诉他们说时间快到了啊，这个啊悔改的赶快悔改，这个意思。第八章我刚才讲了，就是从这个六年第六年六月呢，就知道十四个月以后，他在跟众长老坐在一起，那个时候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什么异象呢？他看见在耶路撒冷的君王长老妇女悖逆的情况。那君王怎么知道呢？他说第八章三节，去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那我们要晓得，在以色列人里面，北门是君王进出的门口，所以在北门的地方呢，有摆偶像的座位，代表君王已经带头在拜偶像了。然后呢，他就说：“哎，你看，这些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些人在行大可憎的事情啊，行大可憎的事情。然后再来呢？”看到长老七十个长老，八章十一节，看到七十个长老呢，在这里行大可憎的事情。那这一句话你就注意哈，在此行大可憎的事情的强度不停的增加啊，因为他每一次讲更大可恶的事情，更大可恶的事情，有没有？所以每一件事情呢，强度不断的增加，所以他对君王的指责，对长老的指责，那再来对妇女的指责，他说为塔摩斯哭泣，他说，然后又说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情，八章十五节，什么事情呢？有二十五个人在拜日头啊，然后十七节就做一个结论，他说你看看你们做这些事情，算小事情吗？啊，算小事情吗？所以第八章就是透过这个啊，把以西结带去看耶路撒冷的异象，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毁嘛，啊，所以以西结应该是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些情形。啊，第九章就说，在这个异象当中呢，给你看到审判的结局，就是有六个人带着兵器要出去杀，啊，那只有哪一些人没有被杀，就是有一个戴墨盒子的人，在他们头上做记号的人，这些人就可以被拯救下来。这些人是什么？为全城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是在九章四节。那第十章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说神的荣耀就从圣所就离开到东门口。那在第十章呢也有一个补述，他说那个四活物就是基路伯。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不晓得那个四活物是什么，但是在第十章呢我们才明白说，哦，原来啊那个他前面讲的那个活物呢就是基路伯啊。然后就讲到神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十章四节，就停在门槛上面啊，准备要离开了，但是还没有啊，可能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时间悔改，对不对？然后到了十一章，他又看到二十五个首领在行邪恶的事情，因此他就讲到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到东门外的山上，东门外现在被封了啊，以色列那个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啊，所以呢东门的外面就隔着一个吉伦西，然后呢对面就是橄榄山这样子啊，鼓励大家有钱有时间去以色列走一趟啊。好，我们看十二章啊，十二章呢又是一个预告啊，这个预告就更有意思了，他告诉以西结演一场末剧 啊，就说啊，打一个包袱啊，宽解的包袱啊，然后把东西啊背一背包起来，然后呢就挖个墙，然后跑出去。那大家都看不懂，说以西结你在干什么啊？然后他就说，次日早晨，十二章第八节，耶和华就临到我说啊，你在做什么？因为呢，十二章十一节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你他们必被掳去，就像这样子啊，他们要挖通了墙，从中其中带出去等等等之类的，就被带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哈、啊、所以又的啊两次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告诉你说，被掳的预兆啊，那日会突然来到，必定成就。那这一句话呢，也是在反击十二章二十二节的。他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啊，不可能会实现的、啊。然后二十三节，耶和华说啊，我必使这属于子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一句话说意象会落空。那彼得后书是不是也有假先知出来跑出来说，哎？这个没有这种事啊，哪有什么神的啊应许必要应验啊，你看这个创世的时候的天地山河是这样，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啊、嗯、啊，有没有记得彼得后书也有这一段，他说神不愿一人沉沦哈、啊、但愿人人都得救啊。所以这里面呢，在十三章开始就在反击假先知的话，说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啊，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是十三章十节所讲的那样子的，那样的人，他们诱惑百姓说平安，平安没有事啊，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就像有人立起墙壁，用那个没有泡透的灰抹上，那结果就怎么样？这个墙一定不稳固，一下就倒下来嘛。啊、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假先知，他们不去解决罪的问题，他们。啊，不去对付这个败坏、不忠心、不义的事情，他们讲这些假平安的信息呢，只不过使百姓更掉入那个罪里面。所以，当假先知的话落空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第十四章呢，就在指责那些将假神接到心里面的长老呢，必定要受审判。所以二十一节说，一定会降下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然后二十三节告诉你说，我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从假神接到心里的长老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心里面可能有一些秘密的偶像。嗯啊，很可能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到底里面真正拜的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的神啊，是不是我们里面也有一些隐藏的假神？给我们大家哈、啊，在读经的时候也要有个提醒。那到了第十五章呢，到十七章就讲三个审判的比喻。十五章呢，就用一个葡萄树来做比喻。那这比喻什么？你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有什么用啊？那个树枝也不能拿去做建材用啊啊啊！你只能拿来当柴烧，只不过白占地图而已。他就在比喻耶路撒冷城里的这些居民，就像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对不对？那我们再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是不是也这样讲？啊，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怎么样？砍下就当柴火烧了啊！十六章呢，就在讲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呢行可憎的事情，像娼妓一样。这里面是特别用一个婚姻做立约关系的比喻啊。他说，原来神怎样善待照顾你，结果十六章十五节，你仗着自己的骄傲，你就拒绝从小就照顾你的神啊。二十二节说，你并没有去追念你幼年的那位啊。在幼年照顾你的那位神啊，二十三节说，当你做这些恶事之后呢，你还大声的张扬，洋洋得意，然后用一对姐妹来做比喻，就是啊，撒玛利亚跟犹大，这个代表北国跟啊南国这一对姐妹。那我刚才有讲到这个背约的事情，就是在十六章。啊，不是，还没有到十六章的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他特别在强调 这个背弃盟约这件事情，他说你们啊这些人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的时候跟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他不但要纪念以前的约，大概就是亚伯拉罕啊啊大卫那个时候的约，然后要重新立一个永约。那这个时候在第十一章有讲到，那个时候 有一段话讲到说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脸，记得吗？在十一章，然后三十六章又再讲一遍，更补充多一点的啊。这里面呢，在这里呢就讲到说要跟他们立永约的事情。好，到了十七章呢，用两只老鹰来做比喻，一只老鹰就是亚述，一只哎不是，一只老鹰是巴比伦，一只老鹰呢就是埃及。然后在十七章的十五节、十六节，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两个王悖逆啊，背叛毁约啊，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谁啊？十七章的
十五节
那个地方是。啊，背叛巴比伦，还有一个背叛埃及的在哪里啊？啊，这个背叛埃及的，好，好，他就讲到说，这个他们背约毁约的结局啊，在十七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即使这个王是外邦国的王，但是呢，人正是不能轻易的毁约哈，这是这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到了第十八章，也是刚才有讲的，这个吃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那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不要为自己的罪呢找个借口，说啊是别人，我的爸爸、我的祖宗犯罪，所以我今天承担这个责任啊。今天不是这样子，他说你们个人的罪要自己负责任，不要规避自己的罪找一个借口。所以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就说我们要各自承担啊。那二十三节呢，就说恶人回头岂不蒙喜悦？很宝贵的一句经文，他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一句非常安慰人的话。今天神对我们的心不是要让我们掉入一个死亡里面，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归向他，不管做过什么事情，他就啊愿意接纳我们。所以呢，三十节、三十一节告诉我们审判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头啊，能够回头。那十九章第四节啊，就是讲到约哈斯被带到埃及去的事情啊。他说十九章四节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十九章八节九节呢，就讲的是约雅金呢用钩子勾到这个巴比伦去啊。所以啊，那这样子呢，就结束我们今天呢到第十九章的这个。啊，以西结书。那么下一次就是下个星期一，我们从二十章讲到四十四章。那啊，下星期一是 Labor Day 嘛，哈，那我们会去山上。但是我从山上回来以后呢，晚上呢，我们还是在这边啊，你们可以，我们啊，把时间。